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污点吧。
怎么样去获取一个可靠的信息？
欢迎大家收听 D-Light 光，本节目由0x499主理，每期深度访谈全球舆论中心影响者，第一时间为您解读热点事件。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 Fast Daily 主理人劳雅皮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一条推文影响整个大盘，谈谈加密行业的传播规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主持人，是来自 CT Daily 的主编波动，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劳雅皮和波动，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动，也是长期做我们 Space 主持人，然后也是算是内容的主编吧。然后今天呢，是跟劳雅皮先生在这里聊一个最近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算是一个值得深究、值得好好去研究讨论的一个话题吧，那就是在加密行业基本的一个传播规律。我们其实都经常聊这个加密行业的核心啊，每个人都逃不开的。所有的项目方都会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C 叉的问题。其实 C 叉的本质还是在聊它的传播，那更多的人知道，就不论是对项目也好，还是对整个的这个 crypto 世界也好，都是有非常有利的一个必须大家都必须去研究的一个话题吧。那劳雅皮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今天我觉得应该会给我们贡献出一些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吧。劳雅皮先生来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大家好，还叫我劳雅皮吧。我呢是一个十几年的媒体人，从去年年底开始经营这个公众号劳雅皮和 Fast Daily，然后后来我们的整个的 Web3 的媒体品牌叫 Oracode 重构，意味着这个所有的原来的这个 Web2 时代的这些商业模式和互联网都值得重构一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我这里说的这个 Oracode 就是所有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是要遵循一个用户的需求、市场的规律，并不是所有的都适合把原来的模式改掉，用 Web3 重构一遍。所以呢，在经营公众号内容将近快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也有很多思考，所以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尤其是在这个 CT 这个世界里面，就是 Crypto Twitter 里面，很值得探讨一下整个的币圈的一个传播的规律。所以我选择这个选题也是想跟大家好好的去探讨一下，从 Builder 的角度和从 VC 的角度，以及从一个内容创作者和普通的加密兄弟的角度，跟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有什么规律。
那在你看来呢，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起点？或者说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有一篇叫 Coin Telegraph 的那篇文章你有没有读，然后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们怎么说，做内容的，尤其是 Web3 内容的，其实在我们的 RSS 里面订阅了特别多的个人的优秀的博主，包括一些必看的 crypto 的媒体吧。当然我们第一时间也看到了这样的内容，然后其实在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之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个作者最开始是在他自己的 Substack 上面去发布了这样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到底后面有什么样猫腻呢？因为币圈其实这个都经不住查嘛，其实真的这样，就是都经不住查，可以说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交易所都经不住查，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污点吧。所以我在看到他 Substack 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这个难道就像五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在曝光 Solana 曝光这个 ICP 之类的，这样的也是一个博主的形象出现在以一个偷拍的视角，输出了大概三四篇文章，然后不断的在，你也可以说他是有目的性的去报道这样的文章的一系列的事件，就我想到了那样的一个事件。因为那件事情出来以后，像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律师，知名的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呢，他其实一直在服务一些币圈的这些公司，所以他就跳出来，因为指向的是这个律师在其中做了很多猫腻，包括去举报竞争对手之类的事情。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我相信它肯定是真实的。其次我在想，是谁在背后搞小动作，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小动作。对，所以我确实是第一时间看到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点，说啊，这个事情肯定是 CZ 干的，啊，这个指使的这些我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在这里面也不是在说是谁，这个一定是 CZ 在背后做指使，在做怎么样，但事实已经证明了，确实是 SBF 做错了事情，对吧？他也道歉了，而且我觉得要从一个本质的币圈所有的项目方和创始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有原罪，其实这个原罪呢，真的是人性上面的一个跨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对，真的，我可以说，所有的币圈的人，founder 只要拉出来，都进步查的。对，然后包括他的项目方，这一点，对，我可以这样说。对，所以第一时间看到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惊讶的，但是这里面肯定有真实性，但是目的呢，肯定有它深层次的目的，就是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传媒的世界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最近在看马斯克的推文的话，他也一直在抨击一些媒体。就这些媒体呢，比如说他昨天我看到他抨击的这个 Business Insider，他就说 Business Insider 就根本不是一个很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是一个商业小报之类的，整天发假新闻。对，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对，
对，
其实这就回到了整个的这个传播规律了。就是为什么说负面的假新闻，还有一些带有这个煽动性、泼沫情绪的一些快讯资讯，它比较能够煽动大家去探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每个人都去好好想的。就是你每天看到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是大家想让你看到的，对吧？无论有一些是正常的内容，还是一些广告，还是说是一个负面的那样的一个新闻，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整个的信息在背后的这个传播的这条线，其实是就像提线木偶一样，在提着各种媒体，然后在各种表演，对。
好，那其实刚刚聊的有一部分其实涉及到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不论是 builder 也好，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小散户也好，我如何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个 crypto 网络的世界，就是 CT 的世界吧，crypto Twitter 的这样一个这么庞大的信息源里面，怎么样去获取一个可靠的信息？那其实逃不脱，我肯定更大程度上的是还是要依赖专门去报道 crypto 的一些媒体吧。那像现在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它几乎没有什么监管可言；那第二呢，它就是有很多的虚假信息。那 Twitter 本身就有很多虚假信息，更不用说在上面的关于 crypto 的这种信息了，那就假的就更多了。那加上它的这个数量又非常的庞大，然后本身加密行业又是一个海量资金聚集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在你看来，像 CT 这样的媒体，那是如何去做到，或者说做出一个行业公信力，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尝试，或者在这一块的内容上面，他想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怎么说吧，一个 level 吧，可以聊一聊吗？
其实这个我们绕不过去 Twitter，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回溯到 Twitter 的这个起源啊，然后它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个创始人，就是原来 Blogspot 的创始人一起创业，在2006年去做 Twitter 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市面上其实缺少这样的能够让大家发表碎片化的内容的，然后带有一定格式的。控制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他们才选择了这种，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架构，对，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网络，它跟当时已经比较火的 Facebook 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它其实从它诞生一直到现在，它的整个的信息架构没有什么大的调整，对，然后无非就是移动时代互联网来了，它就增加了移动端。然后更加让大家消耗自己的时间，杀时间在上面。但是呢，它又比不过 TikTok，对吧？比不过抖音。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认为啊，您刚才提的这个公信力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世界上没有一家真正有，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观点啊，就是没有真正的一家有公信力的一个媒体。对，无论你看的各种模式。还是美联社，还是各种通讯社，还是这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是什么，对吧？都是由商人在背后在做运营。然后我们的内容呢，其实我做了大概快20年的这个内容， 我个人的感受比较深的。其实做内容的人是比较苦的，你在做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其实你如果说摒弃这个一些商业目的，你如果真的是想要去报道一些特别需要去报道的，特别需要想表达的东西呢，其实它又跟你的利益没有特别相关性。然后也有一些记者可能会有一些道德的这个标底啊，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记者，要通过内容，通过这个无冕之王的媒体，然后来做一些善事，然后揭发一些事情，让大家看到真相。其实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其实是非常灰色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很难起到公信力的。那 Twitter 更是这样，这个每个人在里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呢，这也是这个马斯克前一段时间在收购推特的过程中，就是咬着不放的一点，说言论自由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也没那么简单。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己经常发了推特，最近尤其收购以后，发完了推特也经常在删，回了评论也在删，对吧？这个因为你作为人，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你说的话，你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人，其实能够产生一些连锁反应啊。然后就那一天，我记得是加微的那一天，就是大概是11月10号左右吧。Twitter 放开了每个月8美元的这个 Twitter Blue 的这个会员啊。然后当天是有很多人直接，当然他规定的啊，就是规定的是，我记得是在2021年9月份还是11月份之前。注册的老的用户直接只要付了8美金，就可以加一个蓝 V 啊，Twitter Blue 的一个认证，然后就一下就冒充了很多我这个假的这个账户，名人的账户，对吧？我在刷推的时候，我发现，哇塞，这个 YC 的创始人难道是真的这样在怼其他的创业者吗？然后我再仔细一看，不对，我之前关注过 Paul Graham，他发言风格不是这样的，我一看就是个假的账号，对吧？这个，但是他依然会出现在我的 feed 流里面。我认为这是一个 Twitter 的算法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对吧？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关系链里面，如果有人关注了，有人点过赞了，他依然会在你的时间轴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在变相的在影响你，对，所以你要提到这个公信力，那我觉得是没有的。就是那一天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特别多的假账号冒充了很多企业，冒充了很多明星名人。然后也导致了一些企业受损，就是直接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导致他们的股价暴跌飙升的都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就点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上了，就是一条推文它的影响力为什么有那么大？其实都是背后的人，这个人他在表达什么？然后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特别像春秋时代，就是其实这个春秋时代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其实就是礼坏乐崩，它就没有一个像原来商朝、周朝之前的那个整个的这种礼贤下士啊，包括大家比较遵守规则的这种禅让的这种谦虚也好，各种美德是没有的。现在可以说善恶其实它没有这么绝对，当然它本来就没有绝对，但它现在更没有绝对，就是更加让人无法做出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判断，所以很多人都会迷失在整个的信息的海洋里面，是吧？信息过载以后，再加上你可能会被算法控制，你可能会进到一个信息孤岛里面，你不知道这个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就需要，我认为这个时代需要大家去开阔自己的眼界，去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多参考几个信息源，多遵守几个基本的常识，多想一想这一条信息背后为什么。然后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会牵扯到各方的利益都有哪些？所以我讲到这里，对吧？
好，其实整个绕不开您刚才讲的，我们绕不开关于 Twitter 的，相当于是一个舆论和信息的一个主战场吧，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在这个战场里面呢，有一些 KOL，那就必须要聊一聊他们，就是加密行业的每一次它的这种比较传播范围比较广的这种事件里面，这个 KOL 总是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那其实之前有一些媒体也已经报道过了，就是 KOL 对于他们发推的这个明码标价的一个收钱的一个参照的一个单子，就是很多朋友才了解到哦，原来很多 KOL 他说一些话，他去做一些站台的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为了经济的收益才去做的，他可能本人根本就没有去做一些研究，讲这些话呢，只是为了挣钱，其实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某种程度上是在收割他自己的粉丝。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KOL，他可能简单的一条推文就足以影响整个大盘的走势，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怎么评价其中的优点和风险呢？
好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KOL 的这个恰饭的行为呢，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都在有一些是在做自媒体，他没有一个其他的每个月正当领工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啊，然后他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内容上面，那他自己的人设也打造得很好，那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必须要变现。那变现呢，又无可厚非的必须要接广告，这就要看他个人的，你也不能说他道德的水准，可能是在一个对项目方的判断上面，然后他有没有用心。如果说他用心的话，他会去自己做一些风控，有一些特别土狗的项目，特别 rug 的，一看就是 rug 的那种项目呢，他可能就不会接。但是我们知道的很多这个大 V 其实还是要靠这个恰饭的，所以会接。那接了对于他的粉丝来说呢，这个影响确实是有。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大 V 在发，其实是讽刺的，是在好像是今年3月份还2月份左右，他在一个内部的一个付费群里面在说，经过他们严密的分析，他们认为有2个币可以去这个深入。去好好的去打理一下，啊，一个是 Luna，一个是 FTT，这个现在我们听起来觉得就太可笑了，而且下面的回复统一的都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大家都在很感谢他。那你说，那对于一个大 V，他自己做了自己的付费社群，然后在里面去公开的去推销一些，就是所谓的说自己研究的心得的，其实也他未必去收了 Luna 或者是 FTT 的钱。但是他在推，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对于他的粉丝来说，是不是要去找他的麻烦，是吧？也有可能他自己也赔了很多钱在里面，但是这就是他一个个人判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回归到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KOL 跟 KOL 之间其实不同的啊，这些人之间的专业水平，或者是说。他的思考的角度、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决定了他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个中文币圈的这个 Twitter 上面的单号，非常明显，就是有很多太水的账号，然后看起来很多粉丝。这个其实背后我们都了解啊，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都是比较成熟了。你可以买粉丝，你可以刷这个点赞、转发啊、留言这些都可以做，但是真的是很多人。就是被账目可能不太了解，这时候你就要去看他的发言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说他作为一个整天去转发抽奖，整天教大家撸空头啊，然后这个整天去啊这个制造超级的 FOMO 情绪的这样的账户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不值得关注的。而且他的粉丝，他确实是有一些粉丝，但这些粉丝呢，其实真的是纯韭菜，对吧？这个他其实带来不了真正的。多大的能够掀起多大的波澜？真正的掀起波澜的一条推文能够引起很大的这个市场轰动效应的，我认为有几种吧。就第一种是一个实名认证的这种名人，他可能有很少的粉丝，但他确实经过认证过的，他自己来爆出来一些料啊，然后这个料呢就经过其他的大 V 的转发、评论啊、点赞。然后它的热度就起来了，这一种呢，其实是能够掀起来很大的波澜，尤其是在我们叫这个加密侦探这种人，就是独立的黑客、独立的调查者，他有一些做过认证的，啊，还有一些没有做过认证的，也是加密侦探的这种，这个他了解特别多的这个链上的数据，通过自己的分析呢，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和接下来会引发这个市场的一些情绪啊、动作这个影响的这个涨幅跌幅，它能做出来很好的一个分析啊，这一类的大 V 其实也能掀起波澜。就这两类的，无论是匿名的，还是说它是一个实名制的，通过安全链上数据分析也好，还是通过它是一个某个项目方之前的做过什么样的项目也好，还是说它是一个区块链经常写博客的啊，我不提 Mirror，因为 Mirror 上面的其实大 V 不多，然后在 Substack 和 Medium 上面的居多。这也是一种习惯，就是老外他不会说，因为你这个 Mirror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博客，我就会用你啊。他们还是依然在用一个很传统的 Web 2的一个工具发布来管理自己的这个长的一些文章嘛。因为像 Substack，它是很特别好用的一点，就是能够让你去，就像国人熟悉的公众号一样，能够管理你有很多的订阅者，你后台能够看到有很多这些用户的邮箱，所以对于一个大 V 来说，他会用一个第三方的工具作为一个承接点，然后或者是说他在 Twitter 上面写一个长的线程，十几条 Twitter 组成一个线程，或者是几十条组成一个线程，来讲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给大家一些启发。这一类的其实是这个特别值得去关注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人。就是一提到这个土狗，还有提到什么这个，比如说黑猫家人或者是什么家人的那些情况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是真的非理性，他没有去认真的去思考这背后的一些东西，他认为我买了这个 NFT，我就加入到了一个组织里面，然后组织里面带着说要冲，我就去冲，然后现在尽管价格很低，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共识只要建立起来。然后再蹭一些热点，再做一些合作，哎，这个整个 NFT 它会有价值。对，其实这就是一个盲区，就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大的国人的一个大部分人现状嘛。就是我说的不是这个特别就是资深的一些人，真的是可能是从去年 NFT 热起来以后进来的，这些人可能会更容易陷入这样的怪圈嘛。对，所以这个 KOL 跟 KOL 之间不同。然后他要恰饭，那看你自己怎么去对待这些内容了。如果说是国内的这些 KOL 讲的很多东西，那确实需要你值得你去做一下研究。如果说国外的呢，当然也需要做一些研究，但稍微好一些。他至少没有制造那么强的这个 FOMO 的情绪啊，然后他讲的是一些这个能够摆出来的一些证据道理。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信源，他也会说这个不方便透露是谁说的，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这样的在媒体里面也很常见。那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要思考这个人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我要去参与进去，那我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我自己能不能这个 hold 得住？如果说完全打水漂了，我自己能不能 hold 得住？啊，我觉得让他们恰饭吧。最终市场会沉淀出来真正有价值的那些啊，这个 KOL，对，然后那些比较水的，这两天我们也能看到，我也不提是谁了，那个大家都在揪出来，他之前这个在 P2P 时代就骗过钱，然后后来又搞了几个号，对吧？你看到了很多可能美女号，他其实背后都是一个糙汉在背后在操作，对，这样的一事情也很多，对，就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要练出来这种眼力劲儿。这个火眼金睛的话，你需要去看大量的资讯，你需要看大量的内容，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分析，啊，然后这时候呢，你去再去看一些这个真的在圈里面他发过就是人品极佳的那些观察者，然后看他们的评论，对，你能够做出来一些自己的判断，对。
嗯，听明白了，就是白阿平，你的建议还是第一个是兼听则明，不要去简单的去无脑 follow 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型的 KOL，还是要多看一些靠谱的信息源，然后自己做一些研究，透过现象去看一下本质，可能更靠谱一些，这样理解对吗？
嗯，对的。
嗯，好，那说到这个 KOL，我要讲一个 Twitter 上面最大的 KOL 了。就是马斯克本人，对，他真的算是 Twitter 里面的 number one 的 KOL 了。那像马斯克接盘整个 Twitter 以后呢，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他在推动加密产业的应用普及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我认为不要把这个指望放在他身上。其实马斯克首先是一个商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肯定他的目的性也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我爱发言，我像特朗普一样，我就非得要收一个舆论阵地。其实马斯克他有更深层次的用意。其实 crypto 对他来说只是其中的，就像当年他做 x.com 一样，做这个后来跟那个 PayPal 合并了的支付系统一样，对吧？到后来你看他的跨度很大，原来做支付的啊，一下子就去搞这个火箭，去搞这个电动车了，对吧？要考虑这个天上面的事情，而不是说还是人间疾苦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很喜欢看这大佬的私生活，我觉得私生活也代表他一定的价值观嘛。你看他对于婚姻的这个忠诚度，再看他对于这个整个的硅谷黑帮啊，当年有一个 PayPal 黑帮的这些兄弟们的一帮创始人互相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也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所以 crypto 对他来说，我认为不是一个说他会完全正大光明的去到处去这个宣传说 crypto 一定是好的啊，然后这个狗狗币，当然他肯定是这个会推崇他的狗狗币，是因为他也是这个第二大持有者嘛。而且这个像比特币跟这个清洁能源啊，跟那个电动车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也在说明这个马斯克是一个为利益为最终考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做这样的决定把推特收购了以后，会不会真的说这个我以后要打赏，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跟 crypto 相结合，我个人是持这个一个继续观看的一个态度吧。我认为他不会轻易的说完全这个跳出来就是支持这件事情，也不会说去反对这件事情，他都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是他认为恰当的事情。对，就有些时候可能需要这个 crypto 来助力帮他达成一些目的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政局可能尤其上像这个 SEC 的监管，这个对加密货币这一块的这个整个的法律不太透明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那么高调。对，当然他做会做，但是他不会这么就是强硬的说我就 all in， 我就会把 crypto in 到 Twitter 上面，肯定不会这样去做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其实聊 Twitter 呢，还有一个算是就是跟 Twitter 现在的状况差不多的，就是这个 Discord。 那 Discord 最初的应用也并不是为了加密行业来做的，那你认为这两款产品成为我们现在最主流的传播工具有什么历史性的原因吗？
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首先还是先说 Twitter 吧。 Twitter 它作为一个这个碎片化的这么一个传播的一个载体，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公信力在里面。这个公信力在于我认为可能是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因素，这个尤其是从2006年到现在做到现在，那这个它成为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标配。然后所以呢，从大概2012年这个 crypto 热起来，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它已经成为一个 builder 的一个发声口了，对吧？当年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 builder 就是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几个工具，用 Twitter 来发你的官方的声明，然后用 Medium 呢去做你的周报日报，你的项目的更新的这个长篇的介绍啊，他们当时是这个在一起这个搭配的比较好。还有呢 Telegram 这个电报呢作为一个社群的一个工具，当年是一个很好的组合。那现在我们再看其实就已经变了，现在已经 Twitter 肯定还是 Twitter 啊，然后Medium 呢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他创始人其实在今年7月份已经离职了。对，他的在提举这个 Medium 的创始人也是 Twitter 的联合创始人，跟杰克多西一起创业的，他是从 Twitter 离开以后创建了这个 Medium， 再看电报呢，电报其实很尴尬，特别尴尬。就是你说它的用户多吧，它也多，你说它好用吗？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还是挺好用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对产品要求比较高的要求的人来说，我用的不是特别丝滑，所以我个人不喜欢。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其实更多的人都在用 Discord， 对吧？这个为什么是 Discord 进来了呢？那 Discord 从原来一个打游戏的啊，国外的这些游戏玩家，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 YY 啊，这个开一个 YY， 然后大家来一起打游戏，来对战，作为一个连接工具。但是为什么一个连接工具就变成了一个币圈的必备的相方必备的一个工具呢？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我觉得要回归到整个的用户的这个体验来说，它整个的体验上面要比 Telegram 要更开放一些。我说的这个开放是在它的整个的用户体验上面，这个其实在信息架构上面做过产品经理的人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之间的信息架构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个 Discord 我个人认为它有点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的一个东西，而像电报呢，它是一个 IM 工具。然后这些用户呢，从玩这些游戏的这些用户，他最开始用这些这个工具的时候，他选择了 Discord 也是因为 Discord 的很多直播的功能啊，很多这个共享屏幕的，然后语音房的这样的功能，然后它要比电报的整个的产品形态这个更加丝滑一些，所以游戏玩家先选择了用这种工具。然后后来我认为是在19年左右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币圈的用户呢就是一下子发现了原来 Discord 上面可以这么好的去兼容他们的操作。这个你想想，这些 builder 需要这些哪些功能嘛，是吧？首先呢是要管理这个群员，这些社群的这些成员，然后呢其次在里面要加一些机器人，然后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语音的会议，有时候还需要视频的会议。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其实如果说在尤其是在电脑端的这个感觉，其实跟电报是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回归到一个工具的选择上面来说，刚才提到的这所有的都是 Web2 的工具， Twitter 是吧， Web2 的社交媒体，然后电报是一个 Web2 时代的 IM 的移动通讯工具啊， Discord 是从一个 PC 端发展起来的游戏玩家必备的这么一个语音聊天房，然后到了现在成了一个由 NFT 整个的社群带起来使用的这么一个社群的管理工具。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上来就有一个 Web3 的工具就做这样的事情呢？这证明这个市场需求是没有的。对，因为如果说有市场需求的话，它肯定会从各种的角度会冒出来各种各样的尝试的新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其实很多产品都是从小众的用户来用起来的，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 Crypto 的世界依然是在利用 Web2 的流量，在利用 Web2 的工具，在利用 Web2 时代的整个的商业逻辑在做这件事情。对，我说的这个商业逻辑，它只不过是没有考虑到这个代币经济学相关的事情，它只是个单纯的工具，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流量管理平台、用户管理平台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因为用户的习惯它是一下子很难改变的，这两个产品 Twitter、Discord 它依然能够成为这个 Web3 的 Builder 的标配，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它在恰如其分的时间点满足了这些用户他想表达想要使用的功能，它才存在。尤其是 Twitter 它成为一个这个积累粉丝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广场，对吧？粉丝都在这个广场周围转悠，然后你作为一个广场的一个账户，你拿着大喇叭你要去公布一些事情，大家都能听得到。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马斯克说想把 Twitter 改造成超级 APP， 就像微信这样的产品。如果把 Twitter 改造成那样的产品的话，它其实既有这个广场的功能，它又有家庭后院聚会的这种，就是朋友圈，对吧？朋友圈是一个私密的一个信息载体，Twitter 呢它是一个公众化的广场类的一个信息载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没有被淘汰， 而且它依然焕发出来一新的生机，真的是在满足一部分人的这个需求。这部分人更强调的是，尤其是 crypto world 里面的这群人，加密兄弟，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去搜索有什么样的新鲜的项目，需要搜索大家的观点。这时候的这个推特一下子价值就起来了。那搜到了这样的项目方，那一看上面有他的 Discord 的社群的链接，那我就要进去看一看他社群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嘛？我可以去加上好友，我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互动。我可以领个白名单，我去铸币，去看大家的 FOMO 的情绪，这都是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水到渠成的一种组合。
那其实就是加密行业最的核心标签，就是它的去中心化，到处在标榜去中心化这件事情。像最常用的工具、交流工具、沟通的工具、传播的工具，却像是 Twitter 和 Discord 这样的完全是 Web 2的平台，一点都不中心化。那很多人就会批评这件事情。那在你的视角里面看，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批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尽量用那些去中下，就去中心化的工具来做去中心化的加密行业，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有从几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从 builder 的角度来看，那确实是值得可比。这个 Web 2，这个跟 Web 3是天然的对立，那肯定是说，如果说有一个 Web 3的工具能够实现 Web 2的功能，他肯定会去反对这件事情，他肯定会反对原来的这种平台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数据，要一个构建一个新的一个 Web 3的生态，对吧？这肯定是 Web 3 builder 的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说的这种 builder 是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个从业者考虑，并不是所有的 Web 3的 builder 都这么想。因为我们也跟很多 Web 3的 builder 聊过，在这沟通的过程中呢，大家表达的就是说 Web 2的这些平台，它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去做一些基本的工作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找麻烦，要用一个全新的平台呢？全新的平台在 Web 3的整个的这个进展的过程中，这个阶段其实是安全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安全性又无法保证，这种情况下，我自然的会选择一个中心化的平台，因为它的效率更高，它的用户体验更丝滑。然后 Web 3的平台呢，它可能会去尝试，但它不会成为标配。从这个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个加密兄弟、炒币的、炒 NFT 的这些人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都是投机分子。然后说的可能不是特别好听，投机分子也不一定坏啊，因为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大家都是投机分子。对，你这个进来以后，你上来你考虑的是说看不惯他的血统，觉得他这个他要把我的数据偷过去要怎么用，这个中心化太中心化了，这个没有 Web 3精神，考虑这样事情的人可能也比较少，但是更多的站出来跳出来反对的可能还是 Web 3的投资机构啊，然后和这些 builder 们可能会比较介意。至于我呢，我个人不是很介意说这个 Web 2跟 Web 3之间的这个去中心化跟非去中心化的这种大的一些这个区别。但是有一点，我个人非常喜欢 DEX 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我认为去中心化交易所才是未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平台上面，这个数据呢都在链上的，可以去看到大家的这些操作，对吧？尤其是经常刷推的人可能会去看几个大号，比如说像神鱼啊，我们可以看他在里面，这个尤其是在对 DeFi 的撸毛上面可能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想法，然后那些想法你去深究，你去思考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还是 DEX 好，还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好，因为这些数据、这些逻辑漏洞，你只要去研究，你只要去探寻，你就能自己能够看到。但是呢，中心化的交易所你看不到啊，你冲到一个交易所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币有没有这个被他们拿去做什么？对吧？有可能你在里面充进去了一个比特币，它可能就是用中心化的数据库在上面加一个，就写一个数字，就代表了你，而把你的真正的你的币拿出去去做其他事情了。然后等你要需要你这个币的时候，可能又赶上了一个其他的暴雷的连锁反应，你一下子就无法提币了，那你就懵逼了，对吧？这个中心化有中心化的好处，也有它的最大的弊端，不透明。然后人呢，他都是贪婪的，他都是管不住自己的， 他肯定要去做一些尝试。中心化的，我相信啊，所有的中心化交易所都会拿用户的币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毋庸置疑。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们是中心化，那去中心化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里面的流动性，它的这些币从哪来去到哪里去，然后你在里面的操作，这个你的这个收益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在链上特别清楚的表现出来，直观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认为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中心化跟去中心化非常重要，但是从工具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不是很重要，除非你聊的东西都是特别机密的东西，那机密的东西我个人还是认为你需要去用这个高级的加密的这种聊天的工具，比如说 Signal 啊，然后电报啊， WhatsApp 啊，这些都可以去尝试。对，这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有很多涉及到很敏感的信息的话，你肯定还是要用一些第三方的工具的。
我老是听大家聊的，其实 crypto 世界里面大家都说自己的消息是机密消息，经常有很多那种传说中的小道消息，传说中的内幕，怎么样？
这两种消息吧，一种我觉得是这个 builder 团队他自己沟通的时候，他肯定是机密嘛。你肯定在里面密谋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希望中心化的他的平台监测到了你这个人要干什么事情，是吧？这个肯定不能用中心化的 IM 工具去聊这些东西了。那你要说另外一种，肯定是要靠中心化的工具，效率更高，用户更多，用户体验更好的一种方式，能够快速的去达成裂变传播，那肯定还是中心化的平台好用。
其实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就像最开始我聊的关于这个 C 叉的问题，那很多人都是利用这种特殊的传播的风格来当做项目营销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选择吧。在你看来，这种营销手段以内幕消息为名义在社群喊单，甚至说有一级一级的这种严格区分的裂变渠道，那你怎么看这种传播的方式？
我们这样去看考虑一个问题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把时间放长一点，放在2000年、2002、2004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大家就是再去沟通的时候，当然也有那时候也有这个 IM 的工具，但它不是主流。用户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原来的 Web 一的这个网站产品。还有当时 Web 2冒头的一些刚开始做的那些 Web 产品，然后后来又一个阶段，大概我认为是从2002年或者2004年起步，到了这个2010年左右，这个时代是 Web 2一个特别繁荣的时代。那每个用户呢，他在获取信息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靠搜索引擎、靠论坛垂直的媒体，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是一个单向的获取信息的一个过程，尽管有社交媒体，它也是一个很自说自话的，这个没有那么高连接性的一种方式在进行沟通。它并不是说我像功夫里面的河东狮吼一样，我能够让很多人一下子就能听到这个声音，在就像自家后院一样，可能搞聚会呢，你的亲朋好友来了，你跟大家讲话，大家能听得到，这就是像脸书。这就像 Twitter 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关系链的逻辑就在这里面，对吧？你只要是用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当时它就会让你说要不要扫你的通讯录，对吧？扫你的通讯录的话，你就可以加上好友，你发的信息他们就能看到，熟人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关系。但是从移动互联网来了以后，2010年到认为是在2015年到2018年左右吧，这个时间段呢，它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用户呢，他在 Web 2的产品上面进行互动，但是呢，他一下子就能够连接到这个人，时刻的连接到这个人，就是他没有一个在线或者是离线的状态了，因为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只要有了这个手机，对吧？这手机大家24小时都不离身，就是像人多了一个器官一样，就他没有一个离线的状态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再去 Facebook， 我再去 Twitter 上面去跟陌生人去沟通的时候， 这时候呢，就建立了一些裂变了，他就不再是一个熟人关系链了，他可能是一个二度人脉，可能是个三度人脉，还有可能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联的，一个群体，你可以接触到他们，你可以把他们加上好友，这些好友时时都在线，没有一个离线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些产品它能够让用户实时的进行沟通，实时的进行沟通，就是一下就能够让你连接到背后的这个人，就相当于手机里面可以随时找1000个人聊天，10000个人聊天，前提是你只要把他们给加到好友里面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微信要控制用户的这个添加好友的数量，要控制微商，要控制朋友圈发布的频次和显示，原因都在这里面。就是用户他会造成了严重的骚扰，你再去看你的朋友圈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特别严重的时候，微商的时候就没法看了，对吧？这个大家都把它当成了一个目的性极强的商业工具去用了。那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到了什么？其实比微信还早上2年左右，这个脸书上面有大量的群控机器人，都是在自动发帖、自动加好友。然后再自动做一些这个广告的传播，说他从原来用机器用那个代码去生成很多虚拟的环境去运营一个账号，然后到后来他们做了这个机器的这种识别码，他们不得不去买了大量的这个廉价的手机去运行一个账号，然后再做一些事情，对吧？它就是一个群控，一个工具，它就是在制造假象，它就是在去做。不停的加好友，不停的在裂变，不停的在去做传播，是吧？这是一种。然后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了像云集啊，像其他的，说的不好听点儿，就是看起来这个 C 叉属性比较强的电商啊，起来以后，它其实在利用用户的真实的关系链，就不再是说那么多的这个真正的那种是以靠铺信息、铺量为主的那种角度去进行 C 叉。它是以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这种展示的方式，然后来进行安利。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有很多这叫什么呀，团队长。这些团队长呢，可能手下有很多个群，微信群啊、QQ 群啊，有特别多的，可能几百个、上千个，这都很常见。尤其是这个当年，我记得是在14年到16年这个阶段。太多了，当时身边这个朋友都在做这些事情，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有效果吗？肯定是有效果的。转化呢，它也是一个千分之几的转化，也没有特别高，万分之几的转化，后来就很难转化，对吧？但是呢，这个过程后来又进化了，就是它其实是有点像地推，有点像你至少你人经常举办活动，经常去搞这种连接，然后你又搞了很多群。是一个大的一个 KOL，不是说生产内容的，而是你只是一个团队长，你只是一个群主，你只是一个能够号称是说带大家去发财的节点。你这样的人，其实到现在，无论是币圈还是其他的圈里面的这个传播主力，对，这些人是真的这个在搞流量啊，因为他在连接人。那连接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能力。就尽管它的转化可能没那么高，但它的量大呀，所以这个团队长现在就是整个的 C 叉的主力军，就是你要搞一个团队长呢，他现在有精细化经营嘛，你的这个精准的粉丝都是喜欢 NFT 的，OK，那你就肯定是想着办法把这些喜欢 NFT 的人聚在一个群里面，加成好友，喜欢 meme 币的又是一类，喜欢这个。跟 Fi 的又是一类，对吧？它有一个精细化的运作，这里面的这些人其实也是 QL，对吧？他只不过叫团队长，他没有在一个媒体，就是一个社交媒体上，他没有一个长期的能够直观的形象，但是呢，他的形象都已经深入到他的通讯录里面好友的这些心智模式里面了啊。这个人就是整天给我们推他妈的各种项目的，这个有的赚了，有的赔了，大部分是赔了。但是万一赚了呢，是吧？大家的心态可能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所以团队长他是一个 C 叉里面必备的一个角色， 啊，然后现在其实已经精细化运营到一定程度了。对，如果说项目方，新起的项目方想要去很快的去搭建市场的话，可能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些人，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广告去砸这个精准的 Web 2的时代的这种广告，这个你没有这么多的费用了。你即使有这个费用的话，你砸进去，它未必，你还需要一个转化加好友，你还需要一个把它拉到群里呢，我这个动作可能会比较慢。啊，如果说你是认识100个、1000个啊有 NFT 群的这个人，他们都是群主啊，你就相当于连接了1000个群主，然后你给这1000个群主去发布任务，帮我去传播，你帮我去拉人，拉过来给你多少返佣，这个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它可能能够让一个项目迅速的、大概的先把它的信息给推到市场上。对，所以这是一个传播规律上不可避免的要操作的一步吧，也是导致现在啊这个鱼龙混杂，而且特别多的脱口项目会把很多人给这个收割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是跟你一样的，啊是这个冲着被这个群主拉过去的，而不是做过深入研究的，没有自己的研究你就去被团队长去带进去，你去做一些投资的事情其实特别傻，这个但是这是常态。我认为可能到了下一个牛市来的时候会更加严重，这种事情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被割麻了，就是在存量市场里面被各种项目已经割得差不多了。可能潜在的一个 C 叉的机会就是要出圈，你不停的去把外面的圈外的人去拉到这个圈子里，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不会断绝的原因。是因为永远有新鲜的血液给涌进来。谈到这个整个的传播规律、裂变什么的那些，都没什么可谈的。它这种规律值得让大家去玩味。如果说你是一个 builder 的话，你肯定要经历这一步。如果说你是一个纯韭菜的话，你也肯定会被到处去安利各种项目，对吧？即使是很强的 KOL，他也有几个朋友也要发项目。对吧？他也得会这个放下脸面，也肯定会去做一些相关的广告，是吧？这个倒无所谓的，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要赚钱，都是商业社会了，大家明码标价了，对。
好，谢谢拉皮，刚才给我们聊的其实挺多了啊。那我看您的这个个人的从业经验，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那从你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那加密行业里面什么样的内容会最受欢迎？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总结一些规律啊？
我觉得好，有几类吧。第一呢，就是科普类的，就是这个科普呢，其实可能就写得很深度，然后又浅显易懂的，比如说告诉你零知识证明是什么，是吧？然后告诉你哪些是钓鱼类的迹象的这个与你的这个小狐狸钱包去交互的一些提示，然后还有一些像分析工具盾，比如说沙丘怎么去使用，就这类的，就是纯科普的。他在告诉你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基本功，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的这样的内容。你如果写的越多，越浅显易懂，然后其实就是跟这个武术里面的这个扎马步一样，你的这个功底很扎实，你就不会犯特别低级的错误。这个你不会说啊，你在去 mint 的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做调研的情况下，拿你的老的钱包的用户里面有币的用户去 mint。那对吧？这种低级错误你肯定不会犯。然后还有刚才说的是第一类啊，科普。第二类呢，其实就是热点分析。这个热点分析就还拿这个 FTX 的例子来说，那你看它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多久了？到现在依然是热点，围绕着它很多的这个整个的雷还没有排完，对吧？我好像下午看到了，像 Coinlist 也是受波及影响，对吧？这个 Coinlist 它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把它给写出来一篇深度的调研的文章的话，其实大家也比较喜欢看，是吧？就是热点类的、比较大的、这个比较显眼的那些项目方，它的一些相关的新闻。然后第三类呢，可能是就是人性的角度出发，大家可能喜欢看八卦，喜欢看恶的一面，喜欢看看笑话。我觉得这类的内容， 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就是特别消极啊，这类的，大家肯定也是喜闻乐见，吃瓜嘛，肯定要吃个彻底。很多人都会去看的，我相信没有人不看。再说的话，可能还有一类就是做真正的就是新闻类的，就这个真正的新闻类的，它就是含几类吧。一类是这个融资新闻，你希望去看到Web3 的项目有哪些又融到钱了？这是其实给你在做一个确的一个指方向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你看到了它融钱。就代表了资本市场可能认可它，那资本市场认可它，那是不是它接下来要搞空投？它这个 token 的经济模型是怎么样的？它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的？它跟我直观的关联是什么？我能够直接用它的产品吗？对吧？这一类可能大家也是喜闻乐见的，都会去关注哪些项目融资了？还有一类其实是这个投资机构，投资机构呢，他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比如说像 H6Z 是吧？H6Z 就经常写文章，对吧？请的这个他们的研究员，还有一个加密学校，对吧？加密学校里面经常他们的资深合伙人和请的外面的一些教授啊，然后来录制一些课程，来给大家讲一些玄之又玄的，可能一般人根本听不懂的、看不懂的，讲密码学相关的，还有 DeFi 的跟 DeFi 这个计算公式相关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个一般人可能都看不懂，但是大家呢，肯定还是要去看，要去学的，对吧？也无外乎就这几种内容。对，其他的，我认为像快讯类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特别关注吧，因为跟你的实际的生活，跟你实际的投资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它只是一个新闻媒体必须要不能放过的一个新闻点，就这些。
好，那能不能简单的来点评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加密行业中的中文媒体的环境？
这个环境怎么说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从去年11月、12月左右，这个关了几家所谓的区块链媒体，但后续也冒出来了很多 Web3 的媒体，包括我们 Oracle 的做的也是 Web3 的垂直媒体。我认为整个的，我也不攻击竞争对手吧，我只能说大家走的路线不一样。其实做媒体来说的话，在熊市的情况下，它其实很难生存的。因为你要养着大量的这个编辑、记者去长期的去兼职这件事情是很苦很累的。如果你的投资人没有信心，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资本就没有去做，没有必要去做。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个那么几家我不提名字了，他一直做的还不错，看起来还不错啊，就一直在快讯上面在下功夫，是因为他做的早。他在吃他早期积累的客户的红利啊，这些可能当年一买，可能买个一两年的年框，到现在还没用完呢，对吧？在这个牛市的情况下买的年框，到现在还没用完，但他也足以支撑他能够这家媒体活下去啊。你要说质量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我个人就虽然我在做这个，也在做这块事情，但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英文特别好的话，是没有必要看中文的媒体的。对，这是真实的一个想法和想要的让大家去真实能做到的这一点。如果你英文好的话，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去看中文的报道。然后你要看的话，可能去看一些 KOL 的分析的观点，是吧？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你要是真正的去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点去看的话，有时候可能会让你亏钱啊。前段时间我也不提了，哪个有一个道儿，是吧？他这个号称对外融了资。相关的几家媒体也都发了相关的这个快讯，然后过了2天他们跑路了，那韭菜是有记忆的，韭菜就把当年的截图，当时的截图拿出来了，说你看某某某这个之前就爆过，现在被删了，现在他自己删了，因为这个项目方跑路了，他就删了，对吧？你当时如果说你要深信这家媒体的话，你按照他的这个角度你评判呢，作为一个信息的参考来源的话，那你是不是？可能也会去损失一些投资呢，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在看任何媒体之前，我并不是说老外写的东西都好，但是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要去深究一下它的真实性。还是那句话，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一个报道会出来， 然后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些相关的因素的，是吧？哪怕是他内部说觉得这个选题好，他选了，他也是一部分原因。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广告，对吧？你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的软文都是高级软文，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但我都觉得值得去转战海外战场啊，对吧？去做一些多语种的这个市场，都是挺好的一个尝试。你非得要在一个这个热门的一个市场，大家竞争又回到2018年的时候，一下子有三四百家区块链媒体的时候，那个就很难看了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有价值的。就哪怕是说你赚不了什么钱，但是你至少每天接触大量的资讯，可能一时当时你想不出来是为什么，但是到之后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哦，之前的这个事情你都能串起来了。对，其实信息增量接收的越多，对你以后去做决策的是有越有帮助的。但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如果又是考虑的特别多的话，你就造成你的个人的犹豫的这个不定的性格，可能也会让你去损失很多机会。凡事都有两面性吧。对，我认为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做人很矛盾，这个看信息也很矛盾，然后你做选择更矛盾。对，只不过说你要从这些矛盾里面找到一个最优解，对吧？这个不要后悔，FOMO 就 FOMO 了，进来就进来了，你看到了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可能还给你省了钱，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今天讲下来可能有点像佛系的态度。其实都是我长期以来这个一个思考吧，就是希望大家在去看这些媒体的时候，真正的能够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项目，站在他的对立面去分析一下，站在他的观点去分析一下，啊，然后去看一下链上的数据，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新闻我自己感不感兴趣，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研究。
谢谢老 IP。今天其实我觉得你给我们提的，讲的这些内容，不能说是佛系吧，我觉得是非常真诚的，就是也没有说完全的站其中某一种观点，也没有说是刻意的去找一些，非常激进的观点来获取这种关注度。我觉得是非常真诚的一个态度。其实 crypto 的世界它之所以这么迷人，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它其实是。参与的门槛很低，但某种程度上，它参与的门槛也很高，因为在这样一个相当自由的世界里面，你所要做的任何的决定，都只能依赖于你自己去做一些研究，你自己要不停的去收集资料，自己要不停的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验证，可能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挣到钱，然后或者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获得最终的我们都想拥有的财富自由的一种。新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节点，或者说一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所以这种真诚的态度还是很感谢了，艾比先生今天给我们输出了这些观点。那关于今天的主题，老艾比，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来说的吗？最后我们来简单的补充一下。
好的，那我就点一下题吧。就其实一条推文，它可能会葬送一个新的币种，它也可能会去拉起来一个币种，这就是完全看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他的信息点够不够爆炸。然后总的来说，你再去参与很多推特的资讯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看一些大 V 啊，要找到一些大 V，这个可能就需要你去下下功夫。我也期待市场上会有一款这样的产品，能够把这个推特里面的值得关注的大 V 给揪出来，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聚合类的东西是值得去做的，对吧？对，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待吧。对于韭菜的期待就是做你们自己的研究，关注好的信息源。然后对于 builder 的角度，我期待有在推特上面围绕着推特生态去做 Web3 相关产品的人能够做出惊艳的产品，然后让小白们受益，对，让信息即可，我把它给定义成信息即可的这样帮人受益吧。
好，谢谢老牙皮今天来参加 Delight，也感谢Delight 来为我们大家邀请到了老牙皮来做这样一期，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比较中肯、比较真诚的一期节目吧。 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 Deligh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波动，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